我想我们要继续的祷告。
我们继续一些祷告。
主，刚才我们众弟兄姊妹唱这两首诗歌的时候，心中正是欢喜跳跃。
当我们众弟兄姊妹唱这两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心中是欢喜快乐，是跳跃的。
你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荣耀，
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何等的荣耀，
何等的丰富，
何等的丰富，
是超过我们眼睛所能看见，
是超过我们眼所能看见，
超过我们耳朵所能够听见，
超过我们耳朵所能够听
见，也超过我们人心所能够想到的，
是我们超过我们人心所能想的。
圣灵今天把里面的丰富向我们启示一点点，
圣灵在我们心里向我们启示一点点，
我们已经觉得甘甜无比，
我们觉得甘甜无比。
那作诗的人说，我们的主耶稣一天比一天更加甘甜，更加美丽。
作诗人话俾听，我哋嘅主一天比一天甘甜，
因为我们对你的认识很有限，
因为我哋对你认识实在好有限。
所以我们越过越年日越增加，主耶稣基督的丰富向我们显明的越多。
所以我越过 越多嘅时候，你向我哋显现得越多。
我们在你面前正要惊叹，我们要敬拜。
我哋喺你面前惊叹，我哋要敬拜。
你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得越过越丰富。
令到我心灵越过越丰富。
你叫我们享受你，越过越满足。
要我哋享受你，越过越满足。
感谢赞美主，今天早晨我们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
感谢赞美主，我哋聚集喺你面前嘅时候。
我们求主在你圣灵里面再向我们显出你的荣耀。
我求你喺圣灵里面再次显出你嘅荣耀。
你吸引我们众圣人的心，都来注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美。
好像弱势人咁样，能够显现你主嘅灵美。
让我一生有看见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荣耀。
让我睇见你摆我一生前面嘅荣耀。
我们要把我们的脚步摆在这条道路上。
我哋将我哋脚步放喺呢个道路上。
要忘记背后。
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求主在我们下面的时间中与我们同在。
求主喺下面嘅时间与我哋同在。
也求主，你再把我们这班人都隐藏在你的这跑。
求你将我哋隐藏喺呢个翼旁。
但愿人在这里没有任何的地位。
让人喺呢度完全冇地位。
但愿主你自己在这里被显为大。
愿主喺呢度被显为大。
被显为尊贵。
被显为尊贵。
荣耀都是归给你。
荣耀都系归俾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主耶稣基督嘅圣名。
阿门。我们要和弟兄姊妹来读启示录二十一章。
我哋同弟兄姊妹嚟读启示录嘅第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我们的第九节读起，读到二十七节，就到末了节。
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九节读到二十七节。
我想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就是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跟着读下面一节。
弟兄读一节，就跟住你哋读第二节。
我先读第九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幕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到我，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
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神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比喻明如水晶。
你想说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
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吃，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
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
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
墙是碧玉做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
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 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
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的骰，第八是永苍玉，第九是红的骰，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
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
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应有神的荣耀光照，与羔羊为城的灯。
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
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
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
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
只有名字写在羔羊册上的才能够进去。
我想弟兄姊妹还记得我前两次来讲到创世纪的头两章，还有启示录的末了两章。
希望弟兄姊妹都仲记得我讲过创世纪的头嗰两章，同埋启示录嘅最后尾嗰两章。
创世纪前面两章是讲到神在永远里面的计划。
创世纪头两章系讲到神个永远嘅计划，
也就是藏在神心中的那幅图画，那个旨意，神的旨意。
就藏喺神心里面嘅一幅图画嗰个旨意。
而启示录末了的两章是讲到神计划的神计划完成的时候所出现的光景。
而启示录最后两章就是神计划永远计划所完成的最后出现的情形，
那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
就是圣城耶路撒冷。
那么在这个中间，就是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犹大书，中间64卷圣经就是神历史历代所做的工作。
然后由出埃及记一路去到犹大书，就是神历世历代所做的工作。
创世纪的头两章好像一块秧田，
创世纪的头两章好像一块秧田，
一切属灵的事，一切神的心意啊，都是从这里开始，像种子一样播种在那里。
属灵的事和神的心意好像播种一样。
那么中间64卷圣经呢，就是神照着他永远里面的计划，在这个宇宙中间做那许多许多的工作。
而中间那些就是神照着个永远的计划，在中间做许多许多的事了。
那么经过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之后呢，最后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
然后到最后尾，经过晒啲事之后，新圣城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
那就启示录末了两章了，
就是启示录末后嗰两章所讲的。
所以我们看见启示录的最后两章差不多集中在，应该是说启示录后面几章是集中在神所，就集中在两个大城市上面。
最后尾嗰几章启示录就是集中在两座大城上面。
启示录前面都讲神的审判，神的审判，神的审判，
因为前面都是讲到神的审判，
审判教会，审判宇宙，审判世界，
审判教会，审判世界，审判宇宙。
而最后神审判的呢，是大巴比伦城。
而最后神要所审判的就是大巴比伦城。
这个大巴比伦城啊，就是代表神，代表仇敌，神的仇敌撒旦，在这个历史历代以来所做的工作的集大成。
而大巴比伦城就是讲到撒旦在历世历代所做的所有工作的集大成。
你要知道撒旦魔鬼在这个宇宙中间做什么事呢？
你要知道撒旦魔鬼的宇宙究竟做了什么事呢？
从创世纪十一章撒旦鼓动人造巴比塔开始，
从创世纪第十一章魔鬼鼓动人起巴比城来，
后来到了就是把以色列国灭亡的巴比伦国，
然后一直到灭亡的巴比伦国，
一直到启示录的时候呢，那个大巴比伦出现，
然后直到启示录大巴比伦城出现。
所以撒旦所做的工作，这个几千年来工作的结果呢，就是有大巴比伦出现。
所以撒旦所做的工作就要大巴比伦的出现，
包括政治，
包括政治的，
包括商业的，
商业的，
包括宗教的，
宗教的。
撒旦在宇宙上所做的工作都是在这个大巴比伦那里出现。
而魔鬼所做的工作就在大巴比伦那里出现。
今天我不去讲这个大巴比伦，
我们今天就不是讲大巴比伦，
因为这个大巴比伦呢，到最后的时候神把他审判了，这大巴比伦倾倒了，大巴比伦倾倒了。
而最后尾神要审判这个大巴比伦城，他会倾倒，他会倾倒的。
那么当大巴比伦一倾倒之后呢，
当他一倾倒之后呢，
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
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
那个神永远的旨意就出现，
神永远的旨意就出现了，
神的完美的工作就完成了，
神完美的工作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在上一次也曾经讲过了，一些
这个也是我上一次所讲过的一些。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继续的来讲到就神所做历史历代工作的最后的完成，
我们看
圣城新耶路撒冷，
我们看神历史历世历代所做完成的工作，就是这个新耶路撒冷了。
你要知道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是神几千年以来工作的一个最后完满的出现，
这个是神几千年工作以来的最圆满的出现。
所以那里面的荣耀丰富绝不是今天我们用几次聚会可能够讲得完的，
它里面的荣耀的尊贵并不是我们几次聚会可以讲得完。
你想想我们这个人多渺小，
我们人是何等的渺小，
要讲神的荣耀丰富哪里能够讲出他的万分之一来，
你怎么可以讲出神的荣耀他的尊贵万分之一、
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来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荣耀真是无比的荣耀。
所以讲到启示录二十一二章讲神的圣城是何等的荣耀尊贵，
那丰富也是无比的丰富，
丰富也是无比的丰富。
我们的口舌太笨拙了，
我们的口舌实在太笨了，
我们没办法把其中的荣耀丰富来完全讲述得出来，
我们没可能将荣耀和丰富能够讲得清楚。
我们今天只能够照神给我们领会到的，我们所摸着所感觉到的来交通一点点，
我们只要将神所给我们所领会到的，我们所感觉到的将它交通一点出来。
那么上一次呢，我曾经交通了圣城新耶路撒冷三个特点，
我上次讲了新耶路撒冷圣城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属天，
第一个是属天、
因为它是从天而降，
因为它从天而降的。
第二个是圣别，
第二个是圣别，
因为它叫圣城新耶路撒冷，
因为它叫圣城的新耶路撒冷。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一切都是新的，
第三个特点就是一切都是新的，
它叫做新耶路撒冷，
它叫做新耶路撒冷。
我在思想这个新字的时候啊，我真是里面呢充满了对主的敬拜和感谢。
我思想这个新的新这个字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敬拜和感
谢。我越思想这个新啊，我里面越觉得宝贵。
我越是思想这个新字，我越觉得宝贵。
我曾经担心过一件事情。
我曾经担心过一件事。
我说等到我们的主耶稣再来，
等到我们的主再来，
我们众圣徒都进到新耶路撒冷里和主同住在一起。
我们众圣徒都入到去新耶路撒冷住在一起。
我想想呢，那住一年两年嘛。还觉得圣城新耶路撒冷好像很新鲜的
如果我们住一年两年或者觉得新耶路撒冷很新鲜，
假如我们这里千年万年永永远住下去的话，
但如果千年万年永永远远住下去的话，
那不是也会厌烦吗？
我不会觉得一样那么烦吗？
所以我想象到哎呀那个地方虽然好是好的无比啊，但是一直住下去一直住下去，那千千年万万年那终于不会厌倦吗？
虽然说好好，但是当我们住上千年万年之后，我们不会觉得厌倦吗？
但是当圣灵把这个新这个特点启示在我里面，
但将圣灵将这个新字启示我心里面的时候，
我里面就全然释放了，
我里面就全然释放，
我就不再有这些挂虑，不再有担忧了，
我再不挂虑再不担忧了。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啊是永远长新的，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永远长新的，
是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个新呢、就代表它永远不会变旧，
就是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它永远不会变旧的。
凡是关于基督的、关于主耶稣基督的，没有一样是会老旧的。
每一样关于主耶稣基督，没一样会是老旧的。
你比方说哦，
比方来讲，
基督是永远长新的啊，
基督是永远长新的。
但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呢，都是新鲜的。
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新鲜的。
你比方主耶稣的爱，
主耶稣的爱，
你想想看呢、
你想想，
我们基督徒做了几年了，
我们做了几年的基督徒，
有的人五年十年，
有的五年十年，
有的人五十年六十年，
有的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
你想想看，这个主的爱会不会变旧的？
那么主的爱会不会变旧的？
我们人的爱都会变旧，
人的爱都会变旧，
我们夫妻两个人本来是想爱多年后，也许慢慢就觉得哎呀，这个不像从前那么甜美，
夫妻两个人初初相爱觉得好好，但日子来咗又好似冇前咁甜美。
基督徒讲到主耶稣的爱的时候，
但系基督徒讲到主耶稣爱嘅时候，
你看我们在破冰聚会里面来赞美主的爱的时候，
喺麦饼聚会我哋啊赞美主的爱嘅时候，
爱永远是新鲜的，
呢、这个爱永远系新鲜嘅。
就像我虽然是信主已经十年了，二十年了，
就像我虽然信主十年二十年啦，
但系主的爱的时候啊，仍然是那么新鲜。
但睇主嘅爱嘅时候，仲系咁新鲜。
还有呢，主的宝血。主的十字架的工作也是永远是长新的，
但主的十字架他的宝血永远都是新鲜的。
所以那天约翰在异象当中看见那个宝座上被杀的羔羊的时候，
好像 约翰在异象看见被杀的羔羊，
他说啊，这个羔羊啊好像刚刚被杀过，
他说这个羔羊好像刚刚被杀过的、哎、
所以提起主耶稣的十字架和他的大爱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是那么新鲜的。
所以说主耶稣的十字架永远都是新鲜的，
这不是过去多少年多少几千年以前的事情，
你不是过去几千年以前的事，
圣灵就把主耶稣显在我们里面了。今天主耶稣所做的一切就好像是今天头一天一样，
圣灵启示给我们主耶稣几千年所做的就好像昨天一样。
你再来说说关于主的话，神的话语，
再关于神的话语，
这个圣经，
圣经
这个两千年以来，光是新约就是将近两千年了，是不是？
这新约已经差不多有两千年了、
这个新约有几千年了，
新约几千年了，
有没有人把圣经读厌了？
有没有人将圣经读厌呢？
有没有人因为传道人讲起圣经上的话呢，哎呀，这些早就听过了，我早就厌烦了。
有没有人说你讲圣经上的说话，人家说我一早就听过了，我都
厌了。你有没有听见？你有没有看见过有几个人能够把圣经全部讲完了？
有几多个人可以将全本圣经讲完的？
我以前幼稚的话呀，幼稚的时候我常常哎呀，这个解经的书已经讲了那么多了，我只要看过这几本讲经书的话呀，圣经都通通我都知道。
我以前幼稚的时候，我看了几本那些解经书，我只看了这几本解经书，我已经知道圣经讲什么了。
过去的许多属灵的名人啊，他们的写作解释圣经的书就好多卷好多卷。
以前属灵的伟人，他们讲的关于圣经书已经讲了好多好多了。
那这个圣经今天我还能发现什么新的亮光？
咁今天我睇聖經仲能夠睇出咩亮光啊？
要講到聖經，人家早就講過了。
要講嘅聖經，人家早講曬啦。
哎呀，但是當我在主裡面，在聖靈裡面摸著主的話的時候，
當聖靈裡面摸住主嘅話嘅時候，
這聖經是無窮豐富的。
但係聖經原來係無窮豐富。
是神的話，你翻開嚟讀的時候，永遠是新鮮的。
你反覆嚟讀嘅時候，永遠都係新鮮嘅。
創世記你讀過了幾百遍啦。
創世記讀過幾百次了。
馬太福音你讀過幾百遍。
馬太福音讀過幾百次
了。你再翻開嚟讀的時候，
你再翻開嚟讀，
你仍然覺得這句話那麼新鮮。
你仍然覺得裡面嘅説話咁新鮮嘅。
所以在新耶路撒冷嘅特點呢，就永遠是新的。
所以新耶路撒冷嘅特點就
永
遠
是新嘅。所以我們就是基督新耶路撒冷幾千年、幾萬年、萬萬年啦，我們住下去永遠是新的。
所以我做幾千年、幾萬年都係新鮮嘅。
這個就是天上的事。
呢個就天上嘅事。
榮耀神嘅事。
荣耀神的事，
在我们里面永远是新的，
在我们里面永远都是新的。
这弟兄姊妹，你看看多好啊！
弟兄姊妹，想得挺好啊！
为着这个永远是新的，我也感谢赞美敬拜主。
为着这个永远都是新的，我感谢赞美主。
那么今天呢，我来讲第四个特点。
今天讲第四点。
第四个特点呢，就是从耶路撒冷这个名字来讲。
就是从耶路撒冷这个名字来讲。
这个耶路撒冷的名字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呢，就是平安的居所。
从中文的翻译来讲，就叫做平安的居所。
在新耶路撒冷一来到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啊，就是完完全全是平安。
这个新耶路撒冷来到的时候，这个环境就完完全全是平安的。
自从人类堕落以后，
自从人堕落以后，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就没有平安。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再没有平安。
你看亚当夏娃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那个树上的果子。
当亚当和夏娃吃了神所吩咐不可以吃的果子之后，
人和神就出了事情，
人和神就出了问题了。
人和神一出事情的话，定规和人和人也会出事情。
当人和神出了问题，定规人和人
我们今天在家庭里面或者在教会在社会里面啊，所以人和人中间发生冲突发生难处，
人在家庭在社会 人和人之间都会发生冲突，
主要是我们和神出的事情，
主要是因为我们同神出了问题。
你和神出的事情，和神间的关系不好，你的家庭难道好的？
如果你和神的关系不好，你的家庭怎么好呢？
假使我们弟兄姊妹和神的关系不好的话，教会里面难道好的？
如果弟兄姊妹和神的关系不好，那在教会里面的关系怎么好呢？
那更不要说这个社会是那么败坏，
又更加不要说这个社会是怎么败坏了。
所以感谢赞美主呢，等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仇敌的工作都毁坏了之后，
所以感谢赞美主，当主耶稣将仇敌的工作完全毁灭了之后，
那么他把仇敌在人类中间所做的一切的不和谐的光景通通都消除掉，
他将仇敌在人中间所做的所有不好的光景通通把它消除。
这太大了，我们主耶稣的名字啊，叫他是和平的君王。
我们主耶稣的名字是和平的君。
主耶稣一生下来，天使就传报佳音。
他一生下来，天使就传报佳音。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呢？
在地上呢？
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这个主耶稣来把平安带给我们，这是一大福分。
主耶稣来到地上将平安带给我们一大福分。
中国人这个几十年以来，
我们中国人几千年以来，
我们经历的不平安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所经历的不平安的事太多了。
像我从小我就生长在抗战时代，
我从小就生长在抗战的时代。
日本人来侵略我们中国，
日本人来侵略中国，
那个飞机大炮炸弹天天，那这是毁坏我们的这个人的生命和财产。
那些飞机啊、大炮啊、啲炸弹啊，日日嚟毁坏。
所以我们从小就在一个不平安的环境里面长大。
我从小喺一个唔平安嘅环境长大。
以后有内乱，以后我们中国有内乱。
跟住中国有内乱。
大家打来打去打，打来打去打。
由中国人打中国人啦。
然后我们就漂流到海外。
然后我漂流嚟到海外。
所以像我们这一生啊，我们真是觉得在地上过了许多许多飘荡难处的生活。
所以我哋谂下，
艰难的生活。
我们一生在地上漂泊啊，过了很多很难的生活。
那么这个还是世界社会的大事情，
这个只不过是社会的大事情。
还有一种小的方面来说的话呢，
还有小的方面来说，
我们家庭里面，
我们家庭，
你想多少的家庭总有不和睦的情形。
那多少家庭里面有不和睦，
夫妻之间的不和谐，
夫妻之间不和谐，
父母和儿女之间的不和谐，
父母和子女之间不和谐，
婆媳之间的不和谐，
婆媳之间的不和谐，
很多很多的不和谐的光景，
好多好多不和谐的关系。
所以啊，能够有平安的话，是个太大的福分。
如果能够有平安，是一个太大的福分。
感谢赞美主，当基督一来到地上，
感谢赞美主，当基督来到地上，
他把仇敌把那个罪解决了，把死亡解决了，
他将罪解决，他将死亡解决了。
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啊，
所以当他死亡复活之后，
他讲的第一句话，
他讲的第一句话，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感谢赞美主，和平的君把平安带到我们的里面，
这位和平的君将这个平安带到我们的里面。
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呢，就讲到将来新耶路撒冷这个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
所以以赛亚书就讲到将这个国度降临的时候，
以赛亚讲到一幅美好的图画，
以赛亚讲到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
将来国度里面情形怎么样，
将来国度里面会怎样的呢？
他说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
他说豺狼必与绵羊同居，
豹子呢要和山羊羔同住，
豹子与山羊羔同卧，
少壮狮子和牛犊呢还有肥畜啊一同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
少壮狮子与牛犊便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
将来呢狮子啊必吃草像牛一样，
他说将来狮子一定吃草好像牛一样，
那个吃奶的孩子啊可以按守在那个堕水的洞门口，
而吃奶的孩子他按守在毒蛇的洞口。
在将来的国度里面的圣山变处啊，没有伤人没有害物的，
在圣山上面再没害人的了，
既不伤害，
是极极不会伤害的了，
没有任何的毛病，
没有任何的毛病。
所以呢一片和平的和谐的光景，
所以一片和谐的光景，
这是多么美好啊，
是多么的美好啊。
那么这个呢就是教会要追求的目标，
这个就是教会所以追求的目标。
今天我们所以信了主了，
我们信了主了，
我们奔向的标杆是什么呢？
我们所奔向的标杆是什么？
新耶路撒冷，
就奔向新耶路撒冷。
新耶路撒冷有什么特点呢？
新耶路撒冷什么特点？
就是和谐，
就是和谐，
就是和平，
和平。
所以教会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往前去，
教会就应该向着这个方向向前。
我们弟兄姊妹聚在一处的时候，
我们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
彼此之间的关系啊，
彼此的关系。
今天我们因为 没有太让没有让主掌权，
因为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没被主
掌权，我们人自己的东西太多的出来了，
人里面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常常会你伤害我，我伤害你，
所以常常你伤害我，我伤害你，
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光景，
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关系，
正常的光景我们朝着新耶路撒冷往前奔跑，
正常的关系我就是朝着新耶路撒冷向前奔跑，
彼此之间是弟兄和睦同居，
彼此之间
的美，
彼此之间弟兄姊妹就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啊！那这是第四个特点，
这个第四个特点，
第五个特点呢，
第五个特点
新耶路撒冷另外一个名字来讲，
在新耶路撒冷另外一个名来讲了，
因为这个新耶路撒冷呢，他要讲到啊，他圣城新耶路撒冷，他是新妇，就是羔羊的妻子。
就新耶路撒冷圣城就是新妇，是羔羊的妻子。
讲到新妇，讲到羔羊的妻，就重在这个爱的特性。
佢系重喺爱嘅特性啊！
你想想看。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明明是个地方吗？
你谂下呢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明明一个地方，
这么又有一个称呼是羔羊的妻子，是个新妇，
但有另外一个名称就是羔羊的新妇妻子。
你觉得奇妙不奇妙啊？
你觉不觉得好奇妙呢？
我们想将来我们到天堂去吗？就是个地方就是了吗？
我想我们将来去到天堂，只不过去到一个地方，是不是？
那圣经告诉我们不光是个地方，
但圣经告诉他这个不单是一个地方，
他是活的大，一个很大，一个活的人，
他是一个很大很活的人，
一个生命的，
是有生命的，
是位格的，
是有位格的，
是活活的一个东西，
是一个很活泼的一样东西。
所以这个讲到新妇，讲到羔羊的妻子的时候，就要讲到基督的大爱，
讲到新妇，讲到羔羊的妻的时候，就讲到基督的大爱。
所以可见啊，将来新耶路撒冷是要表达的，它不是地方而已，不是物质的东西。
所以新耶路撒冷所以表达不单只是一个地方，一个物质，
或者说将来要来到的新耶路撒冷不重在物质方面的东西，
也都是这么讲，它将来要来的新耶路撒冷不重在物质的方面，
那是重在一个活泼的生命的表现，
也是重在一个活泼生命的表现
啊，是有爱的性情在里面，
是有爱的性情在里面。
那是讲到这是一般活泼的人，
讲到这般活泼的人，
这般是一般是有主的生命的人，
是有主生命的人，
是享受主的爱的人，
是享受主爱的人，
能够经历到主的爱的人，
能够经历主爱的人，
是能够把基督的爱的性情表现出来的一个人，
能够将基督的爱表现出来的一班人。
那么这个是爱呢，是借着十字架来到的，
而这个爱是藉着十字架来的。
羔羊就代表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杀，
因为羔羊代表主耶稣在十字架被杀。
羔羊的妻就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所成功的救赎的大爱而产生出了一个新妇，
而羔羊的妻就藉着基督架基督的十字架而产生成为新妇。
这就叫做有一班人啊，他们经历到基督的大爱，
也讲到一班人经历到基督的大爱，
他们被基督的十字架大爱所吸
引，被基督的十字架所吸引的，
所以他们呢就和主耶稣之间呢是有爱的连接的关系，
所以他和主耶稣基督有一个爱连接的关系。
讲到丈夫和妻子是被爱的连接了，
丈夫和妻子是爱的连接，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
结合一起
啊，那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这羔羊的心腹啊，就代表这里有一般人啊，他们是被主的爱所吸引。
这羔羊的心腹就讲呢度有一班人被
他们和主之间啊，完全是活在一种爱的关系里面。
他们完全活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
所以什么叫做心腹呢？
咩叫心腹呢？
新郎和新妇的关系就是爱的关系。
新郎和新妇的关系就是爱的关系。
并且这个爱是借着主耶稣的十字架而展现出来的。
而呢爱藉着基督的十字架所彰显的。
是主借着十字架把这个爱啊带到爱的极致。
他将这个藉着十字架将爱带到极处。
所以圣经里面一直讲神爱世人。
所以圣经讲神爱世人。
将他独生子赐给他。
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
又讲到基督为着我们这个罪人而死。
又为讲到基督为我们罪人而死。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感召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感召的。
唯有基督呢，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了。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啊， 这个教会的建立或者教会往前去的都是被爱所憧憬的。
所以我教会的建立和它的向前都是在这个爱 所建立上的。
基督徒和主之间的关系啊，应该是完全活在一种爱的关系的里面。
基督徒和主的关系永远应该是活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的。
我们爱主有多少，
我们爱主有多少，
我们经历主有多少，
我们经历主有多少，
我们被羔羊的大爱所吸引有多少，
我们被羔羊 所感动的大爱有多少，
我们就能够展现出基督的心腹的特性来，
我们就能够掌握多少心腹的特性。
我们历史里头以来，那一些许多所以能够为着主拼摆上性命都摆上，
很多历世历代以来很多人都为了主而摆上生命，
他们肯不顾任何的艰难能够一直望着标杆直跑的，
他们不顾任何艰难向着标杆直跑，
都是因为有基督大爱在里面激励，
都因为有基督大爱里面激励。
保罗就说啊，
保罗就说
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为我们想一人激起众人死，
我想一人激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众人也都死了，
叫我们这帮活着的人呢，
叫我们这帮活着的人呢，
不再为自己活，
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乃为这位为我们复活的主活。
你看看教会历史上几千年以来，
所以教会几千年历史，
许多爱主人都把自己的命都摆上去，
很多爱主人都将自己命摆上，
他们都是爱被主爱的吸，被主的爱的冲击啊，把他们这个在这条道路上更着往前，
他们就因为主的爱的激励而向着这条道路奔跑。
你想想，这个爱把带着神的兄从英国冲击到中国去，
你看这个爱由将那些人由英国带到中国，
你比如我们大家都是宋尚杰弟兄，
我们都是宋尚杰弟兄，
他在美国得了博士学位，
他在美国得了博士学位，
但是基督的爱在里面焚烧，
但是基督的爱在他心里面焚烧，
结果激励他呢把博士的文凭丢掉，
所以激励他，他将博士的文凭丢掉，回
到中国去，回到
中国去传扬福音。
所以这些啊，历史里的许多爱主的人，都是因为基督的爱在里面激励我们。
所以这些历世历代的伟人，都是因为基督的爱里面激励
我们。激励我们向这个标杆往前直跑。
激励我们向标杆直跑。
所以我们愿意求主的大爱，天天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
所以求主的大爱，天天在里面激励我们。
把我们冲到冲向从世界里面冲出来。
等我们在世界里面可以冲出来。
冲向这个新耶路撒冷。
冲向这个新耶路撒冷，
这个荣耀的标杆，
这个荣耀的标杆，
这是第五个特点，
这个第五个特点。
我们再来看第六个特点，
我再看第六个特点。
他跟我们告诉我们呢，这个新耶路撒冷呢，建筑在一座高山的上面，高大的山上。
他告诉你，这个新耶路撒冷建筑在一个高大的山上面。
这个新耶路撒冷多大呢？
这个新耶路撒冷有几大呢？
但城那个城呢？长阔高四千里，
佢话呢座城长阔高都系四千里。
再讲到新耶路撒冷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崇高。
就讲到新耶路撒冷呢个另外一个特点就崇高，
伟大，
伟大。
哎呀，你很难想象的，长阔高四千里啊！
你好难想象长阔高都系四千里。
你想想多大呀、
啊？你谂下有几大啊？
那四千里长，四千里宽。我们还可以想象得出来。
你谂下四千年，四千里长，四千年阔，你都仲可以想象得到。
那伟明弟兄，你睇下，四千里高的话，
但如果谂下四千里咁高嘅话，
不是四千尺高啊，
唔系四千尺高啊，
是四千里高啊，
系四千里高啊。
好、哦，这四千里高，四千里长，四千里宽，那是多大多大的一个洞
啊！啊，这个
建筑。
它长阔高都是四千里，是几大几大的。
这就告诉我们神给我们预备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那极其崇高，极其伟大。
那神所预备的新耶路撒冷极其崇高，极其伟大。
我实在没办法想象说高四千里是怎样的高法。
我实在想不到高四千里是怎样高法。
所以圣经厕所，神给我们预备的。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过，耳朵未曾听见过，我们人心也未曾想到过的。
所以圣经成日话俾我听，神为我哋所预备，我哋眼所未见过，耳未听过嘅。
的确，
谂都未谂过嘅。
我们活在地上的人，我们都眼界太小。
我哋活喺地上，我眼所睇嘅实在太少。
我们心胸也很窄小。
我心里面也系好窄小。
我们这个人小到一个地步。
我哋人细到一个地步。
凡是人跟我们意见不同的，
但是人同我哋意见唔一样
嘅。凡是人跟我们个性不同的。
人同我哋个性唔一样嘅。
凡是人跟我们文化背景不同的。
或者佢哋文化背景同我哋唔同嘅。
凡是语言跟我们不同的。
喺语言同我哋唔同嘅。
凡是因为某一些情形和我们不同的。
凡某一啲事同我哋唔一样嘅。
我们就不能在一起。
我哋就唔可以喺一齐。
我们就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就你行你，我行
我
啦。我
们都分道扬镳。
我哋分道扬镳啦。
说明那个人啊。就常常容不下一个反对你的，和你不要说反，和你一个看法意见不同的。
所以人常常都容不到同你睇法唔一样。
我们常常就会把人就排斥在外边。
我哋常将人排斥在外面。
但是神啊，
但是神呢？
天这么高过地啊，神的意念启动我们的意念。
天咁高，神嘅意念启动人嘅意念呢？
像就像天地那么高。
那么天地咁高，
神的一切做法就是跟我们就是不一样。
神嘅做法就系同我哋唔一样。
所以有一天彼得在房顶上祷告的时候，
所以有一日彼得喺房里面祷告嘅时候，
神就给他看见一个异象。
神俾佢睇见一个异象，
有块大布，
一块大布，
包咗各样不同的走兽、牲畜、昆虫，
包咗好多唔同嘅走兽、牲畜、昆虫。
就在彼得手，
彼得就话啦，
彼得。你看见了没有？
彼得，你看唔睇到？
起来宰了吃。
你起来将咗佢宰咗嚟吃。
彼得一看，
彼得一睇，
这些东西啊，都是不洁净。
啊，呢啲嘢全部都系唔洁净嘅。
这些东西我是从来不吃。
呢啲我从来都唔食嘅。
神跟他怎么说？
神点同佢讲啊？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为不洁净。
神以为洁净嘅，你不可以为不洁净。
起来，
起来，
宰了吃，
宰咗嚟吃。
我们人啊，就常常这个人是不洁净。
我哋人成日会谂呢样，
他的看法跟我不一样。
佢呢个睇法同我唔一样。
他解释圣经跟我不一样。
佢解释圣经同我唔一样。
他这个和我不同。
佢咁样同我唔同。
那个和我不同。
嗰个又唔同。
我们就不跟他把他排斥在外面。
我哋将佢排斥在外面。
但是神啊，
但是神呢？
凡是神所收纳的，你不可不收纳。
凡是神所收纳嘅，你唔可以唔收纳。
凡神所接纳嘅，你都要接纳。
凡神所接纳嘅，你都要接纳。
基督的身体啊。就接纳基督所接纳的一切人，
基督的身体就收纳基督所接纳的一切人。
在教会的里边呢，他说，在此不分希利尼人和犹太人。
所以教会里面就不分希利尼人，不分犹太人，
不分西古的人和化外人，
也不分西古人，也不分化外人，
不分为主的或者奴仆的，
不分为主的，不分为奴的。
我最喜欢的是《使徒行传》十三章。安提阿教会的一幅美丽的图画。
我最喜欢就是《使徒行传》十三章安提阿教会的一幅图画。
这个安提阿教会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教会。
这个安提阿教会是非常之美丽的教会。
他们在其中呢，有些先知教师啊，在一起祷告，在一起进行祷告。
他们先知啊，祭司一起祷告。
但里面有的人呢、啊，有的是与希律王同样的马念，
有希律王同样的马念，
在王宫里长大。
在王宫里面长大的，
还有呢，大有学问的，像保罗，
就大有学问的保罗，
还有呢，古利那人路球，
有路球，
还有呢，一个称呼尼基的西缅，
也在西缅，
大概这个称呼尼基的西缅和古利那人路球呢，很可能就是黑人，
他们可能是属于黑人，
所以呢，有高贵的，
所以有高贵的。
也有比较普通的，
亦都有比较普通的，
各式各样的都有，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这班人啊，在主里面结合成为一体。
但啲人喺主面前结埋一齐，
进食祷告祈求，
一起禁食祷告祈求。
所以圣灵在他们中间说话，
所以圣灵喺佢哋中间说话，
圣灵在他们中间彰显出来，
圣灵喺里面彰显出嚟。
所以这个呢，就诗篇一百三十三篇，
所以呢个就诗篇一百三十三篇所写嘅光景，
弟兄。
弟兄和睦同居，
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啊、这个和睦不容易啊，
这个和睦不容易、啊、
因为我看见一个人和我看法不一样，和我作风不一样，我就不大喜欢跟他在一起。
如果这个人和我看法不同，他作风和我不一样，我就不太喜欢他了。
所以要和睦，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拆毁我们中间隔断的墙。
所以和睦就是圣灵在我们中间拆断的一幅墙。
所以这个崇高伟大呀，那就是今天教会要奔向的目标。
所以这个崇高这个伟大就是教会要奔向的目标。
今天我们很可能像各地的教会一样，
今天我们好像 各地的教会一样，
我是说保罗的，
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
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
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
有人说我是基法的，
有人说我属基法的。
保罗说，
保罗说，
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
保罗为你钉十字架吗？
所以这个呢是一种不大美丽的光景，
所以这个不是一幅美丽的光景。
那么等到圣灵就是开启我们眼睛，
等到圣灵开启我们眼睛，
看见我主耶稣就是高大，
看见主耶稣就是高大，
他叫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造日叫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
他叫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
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他降雨给义人也降给不义的人。
这个基督的扩大我们里面的度量，
基督扩大我们里面的度量，
就像对彼得说一样，起来再到此，
他跟彼得这样说，你起来你再来。
所以神的儿女们在一起啊，彼此都是要达到一种美好和谐的光景，
所以所有弟兄姊妹都要聚在一起达到那个美好的光景，
这样才会信耶路信耶路撒冷，也就是诗篇133篇所表达的情形，
这是新耶路撒冷诗篇133篇所表现的情形。
我再来讲第七个特点，
第七个特点，
那就是稳固，
就是稳固。
因为他讲到城墙啊，有12个根基。
因为讲到城墙有12个根基，
这是高大的城市啊，它有一个非常坚固的根基。
这个高大的城有一个非常稳固的根基。
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我们的建筑物啊，要造得高大的话，必须根基要打得深。
我知道在现在的建筑物，如果你要起得高的话，你根基一定要打得深。
那个20-30层的或者50层、100层的大厦，
那些50层、100层的大厦，
你必须要有非常深厚、非常深厚的根基。
你一定要有非常深厚的根基。
那么这样的新耶路撒冷呢，它有12层的根基。
新耶路撒冷它有12层的根基。
12个根基是12种的宝石。
这12个根基是12种宝石。
它是上面呢都写着12个使徒的名字。
它上面写了12个使徒的名。
关于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呢？
关于12个使徒的名，
那就代表神的教会或者降了新的圣呢？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因为教会都建立在先知同埋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使徒同埋先知嘅根基上面。
因为使徒和先知啊，使徒和先知啊，是被神所造，对着神的启示。来把神的心意和神的话语啊，来传达给众圣徒。
因为他们都是照着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将神的说话来传达给人听。
所以将来讲到将来新罗山的根基，第一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根基上，就建造在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上面。
就是说建造藉着先知使徒，就是建造在神的话语上面。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治理等等，
所以我们教会服侍等等，
都必须要知道神的话。
都必须要知道神的话，
要照着神所启示山上的样式来建造，
照着神所启示在山上所建造的样式。
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要好好的读圣经，
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要好好读圣经。
你假如不好好的读圣经的话，你就等于没有根基。
如果你不好好读圣经的话，你就根基不好。
那你觉得在仇敌攻击你的时候，你就站立不住？
如果仇敌攻击你的时候，你站立不住？
你必须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地藏在我们的里面，
你必须将神的话语丰丰富富藏在心里面。
那么无论是风吹，无论是雨打，无论是水冲，根基都不会动摇。
无论风吹雨打水冲，根基都不会倒的，
根基就稳固，
就能够稳固
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要向稳固的目标上追求。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向稳固的目标去追求。
还有呢，他这个12根基啊，是12种的宝石，
同埋呢12个根基是12样嘅宝石。
这个12种的宝石呢，是圣灵在不同的环境中，经过火的锻炼，经过高度的压力而产生而成功的。
这十二种珍宝就在不同的压力，在火的试验所产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很喜欢唱一首诗歌。
所以弟兄姊妹很喜欢唱一首诗歌。
你若不要橄榄成渣。
你若不压橄榄成渣。
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喜欢唱。
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喜欢唱。
你若不要橄榄成渣，他就不能成油。你看，好多地方都会唱，
好多顶住
都
识唱，
会背这些，
你都会背呢
些诗歌了，
呢些诗歌了。
那就讲到啊，这个宝石的产生是经过火的锻炼，经过高度的压力，当然经过长时间的熬炼而产生出来。
而 这个宝石的出现是经过长时间的熬炼，火的试验等等，然后才产生出来的。
奇妙的，它有十二种不同颜色的宝石。
但奇妙，它有十二种不同颜色的宝石。
它有红、白、色，有什么？有碧玉，有蓝宝石，有绿玛瑙等等等等。
它有碧玉，有红宝石，绿玛瑙啊，红宝石等等。
还有红玛瑙、红宝石、黄碧玺、水苍玉等等等等。
红玛瑙、红宝石、黄碧玺、水苍玉。
为什么有着不同颜色的这样的宝石呢？
因为有不同颜色的宝石呢？
因为神啊，在我们不同的个性上面。
因为神在我们不同的个性上面，
在不同的性格，或者是神借着不同的环境，在每一个人身上不同的制作。
神在人不同的环境上面所量给他们的不同的制作，
所以发出来的光辉是不一样，
所以所发出来的光辉也都不一样。
你比如马丁路德，
好像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这个人很刚强，
马丁路德这个人很刚强，
他面对着黑暗的天主教，
他面对黑暗的天主教，
他勇敢起来传讲因信称义，
他勇敢起来讲因信称义。
哦，他是在一个等于是为神的国征战的一个战士，
他是为神的国征战的一个战士。
我们假设说它是一个红宝石，
假如我们讲它是一个红宝石，
那么盖恩夫人呢？
那盖恩夫人呢？
盖恩夫人呢？那就是温温柔柔啊，在谦卑，在实践下学习功课。
她温温柔柔的在主面前学习功课。
盖恩夫人呢？她的生命就像馨香的末药一样。
盖恩夫人她的生命好像馨香的末药一样。
所以可能盖恩夫人呢，就是一块水苍玉。
可能盖恩夫人就是一个水苍玉。
穆安德烈呢？
穆安德烈呢？
穆安德烈啊，真的，你们要住在主里边。
他说你要住在主里面。
穆安德烈的指示呢，就像约翰一样。
穆安德烈的就好像约翰一样。
他都注重在讲生命的道。
他注重在生命的道。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
你们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
你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里面。
所以穆安德烈说，他许多的书籍都讲到。我们要怎样进到内室和主与美好的交通？
所以穆安德烈好多书讲到我点样进到内室同主交通。
要种在生命的根基上。
又种在生命的根基上面。
就好像绿草地啊。
好像绿草地。
可能它就是一个绿宝石。
可能它就是绿宝石
啊。那么冰绿石母又不一样。
冰
绿石母。
冰绿石母也都不一样。
这个冰绿石母，它是特别看见十字架的那个启示。
他特别体验十字架的启示，
因为他经历十字架的功课也特别深。
他经历十字架的功课非常深。
我想他可能是一个红宝石。
我想他可能是一个红宝石，
或者红玛瑙，
或者红玛瑙。
他是讲到十字架的基督的各个他的那个意象。
讲到十字架各个他的意象。
那讲到基督身体上可能另外一种宝石。
我讲到危托星弟兄又可能另外一种宝石。
讲到十八个地方又是一块另外一块宝石。
讲到十八个弟兄又可能另外一块宝石。
十八个地方特别都是神的启示啊。
十八个
超过以往那许多神的仆人。
他所得的启示是超过以往所有那些人的。
他把天上的启示带到人间了。
他将天上的启示带到人间。
所以肯定像天蓝色一个天蓝色的那个颜色一样。
它可能好像天蓝色的宝石一样，
所以各种不同的宝石呢，就神借着各样不同的环境，在不同人身上不同的方法来制作的显出来不同的光景。
所以各样不同的宝石就神藉着各种的环境，各种的不同的事来显现出来的。
任何一种颜色，
但是任何一种颜色，
任何的光彩，
任何一种光彩，
都是表现基督的丰富，
都是表现基督的丰富。
基督的丰富太丰富了，
因为基督的实在太丰富了，
不是单一的一种颜色而已，
不是单一种颜色的，
它能够各种不同的颜色来把基督各种不同的美德来显明出来，
因为各种不同的颜色将基督各种不同的美德显示出
来。所以将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
所以将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呢，
有各种不同的宝石显出来， 那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一种不同的对手，不同的对付，
就是当你显出咁多唔同嘅宝石，就系话我哋基督徒面对各种唔同嘅对付。
将来我们在新耶路撒冷，我们表现出基督的光彩都不一样。
所以将来我哋喺新耶路撒冷所表现出嚟嘅光彩都
唔一样。而这个十二种的宝石见证非常稳固的根基。
而呢十二个宝石见证咗世人要稳固嘅根基。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见永不动摇。
所以喺呢里面，我哋永不动摇。
那么今天我想，我还有几件的不能今天不能讲。
仲有几件，因为今日时间关系唔可以讲啦。
我们这就是教会所奔跑的方向。
呢个就系教会所奔跑嘅方向。
新耶路撒冷不是当作一个道理来讲一讲。
新耶路撒冷唔系当一个道理嚟讲
吓。乃是一个目标摆在我们的前面。
有一个目标放喺我哋面前。
今天我们的追求主。
今天我们追求主，
今天我们的服侍主，
我们服侍主，
今天我们的教宗所奔跑的道路，
我们 所奔跑的道路，
就向着这个标杆往前奔跑，
也向着这个标杆向前奔跑的。
我们求主祝福我们，
求主祝福我们，
求主祝福他的话语，
求主祝福他的话，
也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也求主祝福他每一位弟兄姊妹。
愿圣灵把信仰的圣灵这个美好的意象也能够启示在我们众人的里面，
愿圣灵将你个新耶路撒冷嘅情形可以启示我哋心里面。
让我们在主里边都同被建造。
等我哋可以喺主里面同被建造。
我想我交通停在这里。
我谂我交通要停喺呢度啦。
我们请冯大卫弟兄带我们祷告。
请冯大卫帮我哋祷告。